各位伯父母、弟兄姐妹平安。非常高兴回到娘家。我们祷告。主耶稣，感谢你宝血涂抹了我们。感谢你的大爱，赢得了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转向你，让我们的心来接受你的爱，也接受你慈爱之眼。圣灵，我们欢迎你，不但使我们重生得救，带领我们进入基督的丰盛，进入丰盛的生命，丰盛的应许，荣耀的呼召，主啊，都在若个教会成就，在我们的身上成就，在教会当中。愿你自由的运行，今天在我们的当中，这是你的聚会，是你召聚我们来，赐下你的话语，赐下你的恩典，让你的教会得着恩惠，让你的教会见证你的救恩，传扬你的福音，使你的教会可以荣耀你。我们每一位属你的，也饱尝你的慈爱，欢呼喜乐的，一生跟随你，活出一个荣耀你的生命。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好，啊，太太提醒我不要超时。刚才的经文其实已经读完了。耶稣说：“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所以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思想这一段经文，不仅是思想，而是领受。神的话不单单是理性，更是用心来领受的。所以福音是让人信服的，绝对是让人信服的，不然就不会叫福音。阿们。那当我们信耶稣基督的福音，在哪一方面我们经历了神的祝福，让你的人生变得更幸福？然后您现在的幸福指数是多少？我们请大家花一分钟的时间跟你旁边的一个人，只有30秒，所以赶快找一位甚至你不熟悉的人讲，前后的都可以。你经历了什么样的恩典，在你哪一方面变得更幸福了？然后你的幸福指数现在是多少？为什么？啊，赶快，只有30秒，快，不用想，用感受的。这一位，他的工作压力大吗？他的压力是非常大的，对不对？旁边那个人不知道下一步会叫他生还是叫他死，对不对？ 一做错了可能就没命了。我们的工作可能也都压力很大，好，我们的生活当中可能也都会遇到各式各样的挑战跟困难。但是难道在压力跟困难底下，我们的心有没有可能像这个女生一样仍然是自由跟释放的？阿们。福音就是无论外面有多大的困难，上帝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是可以带领我们超越那个环境的困难跟挑战，我们的心仍然是自由释放喜乐得胜的。阿们。大家今天看到这个周报里面的见证了吗？好，如果你有看，没有看的话回去看。好， Ruby 写范妈妈范伯母的身体不舒服的见证，她仍然是非常有平安有喜乐。这就是一个得胜的生命，这就是一个在基督里面真正进入到福音的一个生命。阿们。所以无论我们现在的幸福指数是多少，从一到十，上帝会让你更幸福。阿们。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说，我们都会变得更幸福。因为我们有耶稣，我们有福音，福音是一定带给我们人生幸福。这个幸福不见得是跟环境成正比。好，一般人的事情是环境越困难幸福指数越低。好，但是在基督信仰里面是不一样的，环境不能够影响我们的幸福感，我们的幸福感在基督里面是可以不断的提升。阿们。那我们今天来看今天的经文，耶稣他的讲道。我们在家做父母有没有跟儿女讲道？哦，他是怎么在讲？他是把神的话宣告出来，然后就说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这就是他讲道。我们现在讲道是不是讲得太复杂了？耶稣就是只是宣告神的话，他的规矩是什么？就是读圣经，读完圣经说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这在说什么？耶稣他在宣告神的福音，耶稣他的信息就是宣告神的福音，不是在讲律法。我们教导儿女，请问让儿女觉得是福音还是律法？哪一种？大部分都是律法，对不对？赶快读书，不然将来你找不到工作。好好努力，不然将来没有前途。我们大部分都是这种律法的底下，带给儿女是极大的恶在身上的。以前我小时候，不是我小时候，我儿子小的时候，我说你不好好读书，你看那个收垃圾的。哇，他就开始哭了，你知道吗？我那个儿子加西亚是非常 tender， 他的心很软。我一定要讲，他就开始哭了。我说：“啊 ，What I'm doing？ 我怎么会讲这样的话呢？让他觉得是被定罪、被羞辱、被 discourage 啊！”所以我就跟他道歉：“对不起，爸爸刚才不该这样讲。”太习惯了，因为我们过去很可能接受我们的父辈、母辈都是这种话，对不对？我们不自然的就会这样的一个模式，我们这个东西没有被上帝更新，我们的生命没有在这方面被上帝改变，我们听到的都不是慈爱之言。但是耶稣在这里宣告的是福音，他传的是福音。我们对儿女们传的是不是福音？我们在小组聚会传的是不是福音？还是我们只是告诉他说你要爱主，你要牺牲，你要付出，你要奉献，那些没有错，但是不能只 让别人觉得那些做那些事情都是一个规条，同意吗？我们任何一个聚会，跟儿女的、跟弟兄姐妹的、主日信息的，我们带出来的必须要是福音，要让别人对于我们所带出来的信息是一个感到的是恩典，感到的是真理，那个真理绝对是恩典。阿们。好，跟旁边说，我们要把福音带给家人朋友。因为我们不是法利赛人，法利赛跟文士讲出来的东西是律法，是规条，让百姓是觉得是恶，但是耶稣带来的是福音，是叫人因着福音体会神的爱，因着福音愿意心回转归向神，因着福音愿意跟随耶稣效法神。好，所以这是我们要带来的福音。因为圣经所有的预言都要成就，圣经所有的预言都要成就，耶稣他愿意承担没有人愿意担当的预言，以赛亚书53章的预言要成就，谁愿意担当？耶稣愿意担当。我们做父母的，做长辈的，做属灵领袖的，也是要做承担困难、挑战、跟责任、跟甚至付代价、牺牲、弥补别人的过失的。所以，祭司要担当会众的罪，父母要担当儿女的过犯，耶稣担当我们所有的过犯。所以，咒诅的话他担当，福音的话他给人，我们带给别人的一定要是福音的话。困难挑战是要自己愿意承担的，耶稣说没有人夺走我的命，是我怎么样？我自己舍的。圣经上所有的话都要应验，你愿意让哪一句话成就在你的生命当中？一个越属灵跟随耶稣的人，就会愿意越委身承担那些挑战的、困难的，担当别人的过犯的，原谅别人的过失的，接纳别人的软弱的。这是神要带给我们更丰盛的生命的必经之路。所以作为一个跟随主的人，承担挑战、困难是我们的事情，不是加在别人的身上。但是我们带给别人的，带给别人的是恩典跟神的应许的福音。就像耶稣他所宣告的是以赛亚书61章1到2节，他宣告这个福音，然后说什么？在你们耳中应验了，是什么意思？意思这件事情要成就了，对不对？这件事情成就了，成就了，请问是谁成就的？是耶稣要来成就这件事情。耶稣让这件事情成就，是借着他为人牺牲，好让这个福音可以临到所有神的百姓。所以我们去传福音，是不是也效法耶稣，愿意道成肉身，到人的生命当中，把需要带给别人，让我们所服侍的人真的是得到福音，真的是领受神的爱，因为这是神要借着我们带给他们的。所以任何一个聚会，我们是要带给我们所服侍的人福音， 让人信服的福音。阿们。所以有一首歌非常好，叫做《幸福》。这是我们在台湾进行幸福小组常常在唱的歌。我们从头开始，欢迎邀请大家一起唱。好，
想象中有一个幸福天地，
分分秒秒开在云端里，好像幸福就存在童话故事里。
自从耶稣进入我的生命，
心中眼睛被主爱开启，看见幸福的天地就在我心里。它并不是遥不可及，
也不需要完美主义，
它是真实而简单地活在主爱里。幸福是真心现在拥有的，感谢上帝公义。幸福是分享自己领受的，教别人的利益。幸福是相信圣经所写的，每句都是真理。幸福是卸下重担给上帝，因他必看顾你。幸福是在神的恩典里面，相信他的应许，相信他的爱，把重担卸给他。任何的环境不能够夺走神给我们的福音跟幸福。
心中眼睛被主
爱开启，看见幸福的天地就在我心里。它并不是遥不可及，也不需要完美主义，它是真实而简单地活在主爱里。幸福是珍惜现在拥有你，感谢上帝公义。幸福是分享自己领受的，教别人的利益。幸福是相信圣经所写的，每句都是真理。幸福是卸下重担给上帝，因他必看顾你。
他并不是遥不可及，
我们不需要做完美，
也不需要完美主义，
上帝一定看顾我。
他是真实而
简单地活在主爱里。幸福是珍惜现在拥有你，感谢上帝公义。幸福是分享自己领受的，教别人的利益。幸福是相信圣经所写的，每句都是真理。幸福是卸下重担给上帝，因他必看顾你。幸福是卸下重担给上帝，因他必看顾你。幸福是珍惜现在所拥有的，上帝给我们的是不是都是最好的？阿们。如果上帝现在给我们的就是最好的，为什么我们还不满足？我们不需要我们的儿女都是哈佛大学，都是耶鲁大学，我们不需要把他们逼得一定都要怎么样，按照好像我们世人所认为的价值观才叫好。我们要逼上他上梁山吗？千万不要。上帝造每一个儿女都是好的，上帝造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好的，按照他现在的样子就接纳他，因为上帝看他是甚好。为什么我们用人的眼光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认为我们的儿女这个不好那个不好，我们的老公这里不好，我们的老婆那个里还不顺服，对不对？ 那些负面的思想要从我们的生命里面都要除掉。幸福不是用我们的眼光看，而是上帝的眼光来看。上帝给我们的就是最好的，所以我们不需要用人的完美主义来决定什么才是好或什么才是幸福，乃是相信上帝，他给我们安排就是最好的，即使困难的挑战都是我们得益处，不是吗？阿们。跟旁边的弟兄姐妹彼此祝福说，我们已经活在神的幸福里面了。耶稣传福音是靠圣灵的膏抹，他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如同保罗说的，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他没有讲一堆有的没的，他就是很简单的宣告神的话，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信不信在你，神的话是如此应许的。有圣灵跟着耶稣，用神迹奇事来见证他讲的是真的，对不对？他说你的罪得赦了，对那个瘫子说，然后大家说啊，这个人是谁啊，对不对？怎么可以赦免人的罪呢？耶稣说，到底哪一个容易，叫他起来容易，还是说他的罪赦了容易？就吩咐他起来。神迹奇事是随着一个宣告神应许的人，相信神应许的人，神迹奇事是随着你来见证神的话，你相信神的话，神就见证你是相信他话的人，对于一切相信他的话的人，神的神迹就在他身上。阿们。今天刚才所读的经文，我们相信吗？相信吗？相信就应验在你的身上。阿们。神的话没有那么艰难，不需要读神学院，你只要相信，你就会进入真理。我不是说读神学院不重要或不需要，对我们一定有帮助的，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会去读神学院，所以不要相信说神读了神学院就会让你怎么样。 No， 神的道是要去行的。耶稣说什么？耶稣说，你们这些信我的犹太人，他跟他们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你们就真是我的门徒。遵守神的道才是重点，不是了解一堆东西，遵守他的每一句简单的吩咐，靠着他的爱与恩典，靠着圣灵的能力，我们去行神的道。然后他说，你们是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什么？真理。真理是用行出来而进入的，不是一个理性的分析探讨你就会明白真理，不是，是一个你愿意去行神的话，神就让你明白什么是真理。真理就叫我们怎么样？得自由。真理就叫我们脱离魔鬼的谎言，脱离那世界的价值观，脱离那些仇敌在这当中对我们的负面的思想的搅扰，让我们的心思意念生命可以得自由，可以活出神在我们身上的呼召跟旨意。阿们。所以传福音，我们大家都很乐意传福音，我相信若哥教会每个人都传福音的人，因为我在若哥生的，我知道这个教会是传福音的教会。那我是过动儿，特别喜欢传福音。我怎么知道我是过动儿呢？因为我那个小儿子就是过动儿，他屁股坐不住的，所以哦，从他身上看到原来我也是。所以讲台要叫我站在这边这样讲，其实我是会觉得哈哈，好像怎么搞的，好，我是很不自在的。但是神给我们传福音的恩典，我们要靠着圣灵来传福音。如果耶稣传福音都靠着主圣灵膏抹他，如果他叫门徒去传福音要等候要领受上面来能力，请问你我传福音需不需要圣灵？绝对需要，绝对绝对的需要。因为不是我们的三寸不烂之舌可以说服人，乃是圣灵的膏抹，我们讲的话圣灵印证在人的心里面，乃是他的需要，我们为他祷告，圣灵的大能就临到他，他就经历神迹奇事。信不是用一个理性想要说服人的， 这是我过去的错误。我太太常说：“够了，够了，够了，不要再讲了。”讲太多了，其实不是重点，而是靠着圣灵。你简短的一句话，别人就会信。特别是有爱心的人，好，鼓励大家多关心人。关心人以后，你只要讲一两句话，你为他祷告，圣灵借着你讲少数的话，都会触摸到他的心。好，这次其实我回来本来很想要讲怎么样传福音。好，后来师母说：“那你先多去关心弟兄姐妹，先到团契去多走一走。”我就说：“说的也对。”要传福音给别人，要别人信服，自己要先信服嘛。我们弟兄姐妹要先信服，对不对？所以呢，我就改变题目，让我们教会先成为一个信服的教会。阿们，我们才能够把别人带进基督的信服的福音里面。阿们。同样的，我们每个家庭，请各位要让我们的家庭在基督的福音里面更幸福。阿们。千万不要把那边当做一个教室，好，千万不要都是在家讲道。啊，我以前是这样子，所以师母就说：“不要了，你这样子孩子不要给你什么家庭时间。”OK， 好，悔改改变，好，就关心他们，让爱进入我们的家，让神的福音真的是福音进入我们每一个家庭，让每一个家庭更幸福。你不用在这边大声宣扬，别人都会羡慕说你们家为什么这么幸福。别人到你家里来一看你们的互动，他说：“啊，你们怎么这样子？”你就可以说出缘由，信主帮人来认识耶稣，也能够得着福音。阿们。好，耶稣传的是福音，我们传的也要是福音。那福音是传给什么样的人？经上说：“叫我传福音给什么的人呢？贫穷的人。贫穷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圣经上面讲贫穷，也可以说是谦卑，也可以说是困苦的。”也就是说，承认自己有需要的人，可能他生活很富足，可是心灵很空虚；可能他赚很多钱，可是晚上睡不着觉，担心忧虑；可能他事业很成功，可是在家里面夫妻关系、亲子关系是很辛苦、很困难。他如果愿意承认，那福音就是给这样的人。那我们自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是不是也有需要？我们面临着生活的挑战、工作的压力，我们有没有没办法突破的地方？我们渴望我们的幸福指数能不能提升？好，我渴望幸福指数提升的请举手。好，上帝一定会祝福你，因为你谦卑，因为你谦卑，你愿意接受神的恩典，那上帝就会帮助你。好，没有时间放 video。好，本来我请那个我们在中原大学那边教会一个弟兄讲的见证，啊，我还是放一下好了，不然的话他帮我录了，然后我都没放。我叫他讲三四分钟，他给我讲了八分钟。所以我只好给他。
我在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我第一个祷告是什么？我在那个时候觉得我这个人生非常非常的不幸。我拥有全部的，我什么都不缺，可是我好像什么都没有。我那个时候的感觉，做出了这个祷告。我思考了很多事情，我终于祷告了这一句：“上帝啊，如果你真的存在的话，求你让我的父母还有这个家庭感情能够变好。”在我受洗的一个礼拜之后开始了这个改变， 我爸爸妈妈开始不太吵离婚了，他们从以前每一年吵离婚到现在没有再吵过离婚。我爸爸跟我哥哥他们的关系慢慢在修复，我哥哥也道歉，我爸爸也接纳他。虽然他们中间还是会很容易有摩擦，我爸爸跟我妈妈还是很常吵架，可是上帝的爱好像大过了这一些。上帝要给我的幸福是需要付出代价的，但是我真的很愿意，因为我觉得这个家真的太重要。我真的很爱我的父母，我不怕任何困难。我希望上帝真的透过每一年每一个礼拜我回到家都能够改变一点点，可能有朝一日我们四个人可以好好的去海边散个步，我们可以是最幸福的一家人。谢谢大家今天听我分享。
这个年轻人那次在教会问我说他家里面的这种爸妈吵架非常痛苦怎么办，我说只有耶稣能够拯救，我说你愿不愿意信他，他说我愿意，然后抱着我痛哭。我说你愿意相信上帝就能够改变你的家。那天开始他开始去进教会聚会，他开始靠着耶稣把神的爱带回自己的家，然后他会主动跟爸爸说爸爸我爱你，是他一辈子从来没有讲过的话。他也没想到他爸爸回过头来说我也爱你，也是他爸爸一辈子他没有听过这样讲的话。他把神的爱开始带回家，他没有女朋友的时候现在也还没有，他就愿意参加我开的幸福婚姻工作坊，他就愿意学，学了以后他带回他的家去辅导他爸妈，他要改变他家，因为他太在乎希望家里幸福了。我跟你讲每一个孩子最希望的就是爸爸妈妈是很和睦的，是很开心的在一起，而不是争执吵架不开心的。所以孩子们最在意的就是家庭的幸福和美满。我希望我们教会弟兄姐妹的家庭能够重视的是把神的幸福，神带给我们的福音带给家，那孩子就是最幸福的。阿们。好，福音是给贫穷人的，怎么样的人能够接受他？福音是给贫穷人，大家都谦卑很好，可是怎么样能够让福音临到自己的生命当中？圣经告诉我们是用信心来接受的，神的话每一句都是用信心接受，神的道与信要调和，没有信心那所有的道跟我们是我们没有办法领受，我们没有办法得着。我带了一个道具，应该是不错的红酒，那 酒店的老板介绍的。请问这里面的美好怎么样才能够得到？要怎么样？要打开，对不对？怎么打开？说什么？来来来，你来帮我帮我，你有办法，来来，请来。来来来来，我需要一个 volunteer， 快快快，快快快，怎么打开？怎么打开？来，怎么打开？ 这开瓶器是不是？哇，上帝好爱你哦，你看上帝预备了给你。你真不会开是吧？你没开过，那今天刚好第一次，所有的事情都有第一次。还没有开过是吧？代表你没有酗酒的问题。看到了吗？设计的巧妙吗？要怎么样？怎么样开？
弄进去转吗？
要这样转，对不对？
对。
好，你慢慢的转。我继续讲到。好。我们的生命就像这瓶酒，上帝给我们的是美好的生命，你怎么样能够把上帝给你的祝福流露出来，彰显出来，就是要继续你看他这个设计是有特别的设计才能够这样子让酒瓶拿打盖子打开，对不对？同样的，神的话也是有绝对的非常重要的诀窍，就是信心来接受神的话。这个软木塞是软的，我们的心也要是软的。神的话像一切两刃的利剑，就像这个东西很利的，你要让神的话进到你的生命里面，不要害怕受伤啊！说我有罪耶，说我需要悔改耶，哎，我们每个人都罪人，对不对？不需要一直面子那么大，对不对？我们需要认罪，需要跟孩子道歉，需要跟配偶道歉，我们就道歉嘛，对不对？让神的话来改变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好棒哦！
是这样开吗？
这样还要打开，对不对？好，那小师长老说他要看我怎么用。我的想法是礼拜三有波饼，那个时候用，所以鼓励大家来参加祷告会，说不定你喝的就是这一个人生命当中美好的酒。耶稣是葡萄树，我们是他的果子，我们的生命能够因着他而发酵而成为美酒，让世人可以品尝到基督的馨香之气。阿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像一瓶酒，我们要传福音给别人，我们也需要很 tender 很温柔的，不是这样蹦下去的，对不对？别人会听不进我们的话。我们要很有爱心的，很 tender 跟他说没关系，会有点痛，但是神是爱你的，我也是爱你的，我接纳你的。虽然我们都是罪人，但是神希望我们的生命能够脱离罪而进入他的美好的生命跟应许，他才会愿意接受我们的话。阿们。所以我们每一个人能够进入到神的祝福，是因着愿意谦卑的相信神的话，就是这么简单，我们的人生就会进入到幸福的里面。阿们。好，跟旁边说，我们都因为相信神的应许会更幸福。所以这首歌叫我相信，我们现在没时间唱，最后如果我们还有时间的话我们再唱。那耶稣所宣告的福音的内容又是什么？我们一起来读那个红字，请。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禧年。他说传福音给贫穷的人，谦卑的人。那这个福音是什么呢？就是报告被掳的得释放，他就是宣告出来 proclaim， 让被掳的得释放。什么是被掳的？怎么样的人会被掳？打仗打败了就不是被掳的 POW， 对不对？打败了就被掳。有没有人被食物打败的？好，喜欢吃某种食物，看到那个食物你就不行了，看到蛋糕就不行了，看到点心就不行了，或者是不同的东西，每一个人的 渴慕的东西都不一样，遇到那个东西我们就被打败。有些人可能是被电脑上面的上网打败了，可能是被 game 打败，年轻人很多是被 game 打败的，对不对？都被那些东西给掳去了。那不用讲什么物质上面，酗酒啊、抽烟啊、赌博啊，或者有些人是被他的脾气打败了，控制不了他的脾气，常常发脾气，没有办法在这中胜过这些挑战跟困难。那上帝要什么？我们得释放，叫我们从被掳的底下能够得释放，不再被掳。上帝要帮助我们得胜。还有呢，瞎眼的得看见。瞎眼的是指什么？吵架的时候，请问你看的都是自己的错还是配偶的错？那个就是瞎眼的，对不对？我们都只看到自己眼中的只看到对别人眼中的刺，看不见自己眼中的两目。我们的问题不肯去对付，只希望对方改变。我们的自以为意，我们总认为自己都是对的。还有呢，我们可能听信了魔鬼的谎言。很多时候我们听到的是魔鬼的谎言，说谁谁谁对我有可能不喜欢我。其实别人不见得没有不喜欢你，可是呢，哎，他好像看我的眼神有点奇怪，哎，他为什么看到我就闪到旁边了？我们就会猜想，很多这些猜想，请问有没有啊 ？OK， 这些猜想都会落入魔鬼分化人的伎俩，包括夫妻当中，很多时候在猜，东猜西猜，然后就是不愿意沟通，亲子之间也是。我们也没有去深入的去了解孩子们的心声。我们很多时候都认为说，啊，你就是不喜欢读书，或者你就是怎么样不听话。我们没有去了解他为什么不听，为什么不喜欢什么。好，我们都是猜，然后以至于被仇敌分化，甚至包括有的时候小组员跟小组长，我们的团契主席就觉得啊，大家都不委身，都迟到。都不认真，都不愿意投入，啊，就会觉得很孤单。那可能是大家有一些的这个事情那个事情，那就直接沟通嘛。哎，今天你那个晚一点到，什么原因吗？他说，哦，今天加班，下一次我一定会准时来，我一定会提早把事情都搞定。你就沟通就好了，好，不要用猜想的，然后就啊，他都不委身，都不愿意支持我来把这个 cell group 带好。这就很不好。那另外呢，也有可能 cell group 对 leader 说啊，他说对我有成见，你看他看着我脸都没有笑容，啊，一定是对我有成见啊。这很多的这些猜想被仇敌分化，甚至弟兄姐妹跟教会的领袖、牧长、执事中间，很可能这当中非常多仇敌的伎俩就是分化。因为我在中原那里牧会，也是有经历到啊，我在台上讲这个因为台湾同运搞的是这个轰轰烈烈的问题，所以我在讲台上必须要 address 这个 issue， 好，教会的立场是什么？好，我们在当中爱罪人，但是不能够同意他所犯的罪，好，所以说同志这个运动的事情呢，我们教会应该要为这个祷告，应该要愿意站出来，然后能够希望政府要做对的决定，合乎神所喜悦的事情的决定，然后呢，底下有同工就不跟我沟通，好，因为他教的学生，他是设计学院的老师，他教的很多学生都是同性恋的，所以他为了要跟同性恋传福音，常常就很同情他们，就会觉得说，哦，我是接纳你们的哈，等等等等，那学生都会跟他讲，所以他就认为说，哦，他的立场跟我不一样，所以我一定会不赞成他，所以呢，他已经打算跟他女儿到别的教会聚会了，好，后来我听到这个消息，我就说，那我要主动跟他沟通。所以有一天吃完饭，我就跟他沟通，然后他就说他的这样想法哈，所以他在课堂上呢会讲，他很接纳这个同性恋的这样的同学，然后下了课很多同学就来找他谈，哎，你是基督徒，你为什么会还接纳我们？然后他就说原因啊，神是爱我们的，等等等等，虽然我们做的不是对我们最好，可是呢，神还是爱我们。他就说他用这个方式来跟学生接触跟传福音。 我就说很好啊，我说本来我们在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角色就要扮演不同的机会跟管道来帮助大家，所以我就说你这样做是很好，我赞成你这样的一个 approach， 好，能够弥补我在台上我不可能跟学生单独去讲，那你在底下就跟学生可以单独的讲，所以他就知道啊，原来牧师支持我的，原来牧师是接纳我的，你了解吗？他已经被魔鬼的谎言给欺骗，认为说牧师的立场是这样子的，一定会讨厌他，跟他跟我站在不同的立场，就被魔鬼的谎言给欺骗。一直到那天我跟他沟通，然后化解了，然后就说哦，从此不再提说他换教会的事情。好，所以很多时候弟兄姐妹，我们很多事情不了解细节，然后就缺乏沟通，会被仇敌分化。无论是亲子关系、夫妻关系，甚至你在工作的同事跟上司下属的关系，还有教会的关系，不要被仇敌的谎言分化而被打败。好，我们要在基督里面得自由，因为上帝让我们的属灵的眼睛不再被蒙蔽，要让我们能够看见，我们的心灵的眼睛是明亮的，让神的光进到我们的里面。阿们。叫他受压制的得自由。黑暗的权势、罪恶的权势，其实让人是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很多时候，这些黑暗权势是真实的存在。好，包括有一个年轻人，他没有办法读书，没有办法专注，然后我就跟他谈，然后就发现原来他被一些灵界搅扰。然后那个灵界常常会有很多的声音叫，然后他没有办法专注，我就教他怎么祷告。好，凡灵不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不是属神的，你需要奉耶稣基督名，那个意念不是从神来，就叫他离开。然后我就带着他祷告，我觉得他眼睛看着我，然后 我为他祷告的时候，他整个人就退后退后啊，然后他说想吐想吐，我说你就吐出去，然后啊啊啊就一直咳，祷告了四个小时以后，之后他讲话才能跟我眼对着眼讲话，之前他没有办法看我，因为里面有黑暗的权势，因着他听信了一些魔鬼的谎言。四个小时之后，他就整个人就觉得很轻松，然后可以跟我眼对眼讲话。然后呢，回家晚上他妈妈就说，哎，谢谢你陪他祷告，他像晚上跟我们查经可以互动了，以前都没有回应的，爸妈讲话讲圣经，他就是光是听，他妈以为都好没事，结果其实他完全听不进去。所以一直到那一天祷告完以后，他说哇都可以互动了，他爸说哎，你要不要读神学院去啊然后他妈妈过几天就送了这个很好的点心给我，所以后来来之前我就说啊要带幸福来，所以呢就带了一些这些过来，所以呢，刚才那位弟兄忘记给你饼。然后呢，也看到你已经弯起腰来了，所以一定是你也要了。上帝是要带给我们幸福的，所以无论我们到哪里，都把神的祝福、把神的爱带到别人的生命当中。我的时间到了，神悦纳人的息年，息年是什么意思？息年就是要宣告自由，宣告人在神的救恩里面完全的自由，脱离罪债，脱离仇敌的控告，脱离定罪，脱离一切在这当中不是从神来的压制谎言，让我们的身心灵都是自由的。并不是说我们不需要工作了，而在工作的压力底下，我们的心灵是自由的，就像在金正恩旁边工作的人一样，他如果在基督里面，他会是自由的，他的里面仍然是有平安的。阿们。所以上帝在基督里面给了我们息年自由，福音使人自由的应许，没有时间讲了，脱离一切在这当中不好的东西，大家要拍的就拍， 好，脱离这些所有的东西，进入神的祝福，进入神的应许，进入神的自由。福音好不好？我跟你讲，福音太棒太棒了，太多的祝福应许在基督的里面，所以我们要赞美他，我们要歌颂他，用信心来接受。无论在我们的生活习惯上面需要得自由得释放的，无论在我们的工作上，在金钱的压力的底下，在人际关系上面，一切这些问题上帝都要带领给我们自由，带给我们幸福美好而且荣耀上帝的人生。阿们。最后这首歌我们一起来，OK， 我们可以一同起立来唱吗？
主我相信，主我相信，相信你的爱，你的应许。主我相信，
主啊我相信，
我相
信你的爱，你的应许，
你必成
就关乎我的。哈利路亚。
万事一切在神里面有一个奥秘，大在神在召人来做神的儿女，在基督里借着福音同为神后子，同为一体，同蒙应许。
主我相信，
主我相信，相信你的爱，你的应许。主我相信，主我相信，你必成就关乎
我们同声祷告，我们同声祷告。你渴望在哪一个方面能够得释放得自由，在哪一方面我们不再被魔鬼的谎言所欺骗，说主啊我要在这里得释放，我某某某要得自由，我某某某属灵的眼睛要得看见，我某某某要脱离那一切的压制，而在基督里得到释放，而能够活出一个荣耀的人生。我们同声来为自己祷告。哈利路亚。耶稣啊，赞美你，赞美你，耶稣，赞美你，亲自来带领我们，释放我们每一位。主啊，我们要进入你的应许，我们用信心来进入你自己所带给我们的应许。主啊，就是在基督里，主啊，你要叫我们全然的释放，主啊，脱离一切捆绑，主啊，任何的生活习惯，我们都可以在基督里得着自由，得着释放。主啊，也让我们在人际关系当中脱离那仇敌的谎言跟分化。主啊，使我们与人和好，使我们亲子关系、夫妻关系，主啊，使我们跟同事的关系，使我们跟弟兄姐妹的关系，跟教会牧长的关系，主啊，都在基督里。主啊，彼此相爱，彼此接纳，主啊，全然的合而为一。主啊，这是你所带给我们的祝福。主啊，你亲自来带领我们每一个，要进入你所给我们的命定，那美好的福音。主耶稣，感谢你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散发基督的馨香之气，这是你所为我们预备的。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垂听我们在这里向你的呼求。主耶稣，我在这里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弟兄姐妹所做的祷告你都听见。主啊，我相信我们在信心里面向你的祷告，我们接受你的应许，接受你的爱。主啊，你所说的福音要使被掳的得释放，是的，我们当中我们一切被掳的都得释放，我们一切瞎眼的都得看见，我们一切受压制的都得自由，我们领受你所悦纳我们的心念。你是喜悦我们的，你是接纳我们的，我们也喜悦接纳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主啊，你所带给我们的家人，带给我们的朋友，带给我们的同事，主啊，最重要，好，主啊，你还带给我们属灵的家人、教会的弟兄姐妹、属灵的伙伴，主啊，都是你所悦纳。让我们在你的爱的里面彼此相爱，使教会成为幸福的教会，荣耀你的教会。这是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跟彼此祷告说， 祝贺教会要成为幸福美好的教会。请坐。